弟兄姐妹平安，感谢我们的诗班的弟兄姐妹啊，带领我们真是有非常优美的诗歌。我想用我们第一首唱的诗歌也特别跟我们今天的题目相合，我们的主是何等的信实啊！今天我们的正道题目是“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这是取自《列王记下》第七章啊。我们下面的经文呢，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六节，我们有三页的经文啊，稍微长一点。不过我想，这是神宝贵的话语，让我们一起啊，来在我们读的时候仔细的思考神所要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好，《列王记下》第七章，我们开始。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细亚细面要卖银一舍客勒，二细亚大麦也要卖银一舍客勒。有一个搀扶王的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以利沙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我们若说进城去吧，城里有饥荒，必死在那里；若在这里坐着不动，也必是死。来吧，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就活着，若杀我们就死了吧。”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去，到了营边，不见一人在那里，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会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贴下帐篷、马、驴、营盘、照旧，只顾逃命。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营边，进了帐篷，吃了喝了，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从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他们就去叫守城门的，告诉他们说：我们到了亚兰人的营，不见一人在那里，也无人声，只有拴着的马和驴，帐篷都照旧。守城门的叫了众守门的人来，他们就进去与王家报信。王夜间起来对臣仆说：我告诉你们，亚兰人向我们如何行，他们知道我们饥饿，所以离营埋伏在田野，说以色列人出城的时候，我们就活捉他们，得以进城。有一个臣仆对王说：我们不如用城里剩下之马中的五匹马，马和城里剩下的以色列人都是一样，快要灭绝，打发人去窥探。于是取了两辆车和马，王差人去追寻亚兰军，说：你们去窥探窥探。他们就追寻到约旦河，看见满道上都是亚兰人疾跑时丢弃的衣服器具，使者就回来报告王。众人就出去掳掠亚兰人的营盘，于是一细亚细面卖银一舍客勒，二细亚大麦也卖银一舍客勒，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好，我们的背诵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的24章35节。好，我们再一起来读：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好，我们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真是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看到你的话语是何等的有能力。正如你所说的，就像你在 快要三千年前向以色列人所显现的这个神迹。你的话永远的长存，天地要废去，你的话却不能废去。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聆听你所赐给我们这些宝贵的话语。孩子不配，你求你告我的口，让我可以成为你的管道，说出你所要传讲的信息。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同感一灵，仔细体会你所赐给我们这些宝贵的话语。我们若是还有不相信你的人，使我们知道你的恩典也已经赐下给他们，请你看顾保守，让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就是那真正的真理之光，让我们来就近他。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像这段经文呢，他讲到，我想，旧约圣经里非常有名的这样一个先知叫以利沙。以利沙呢是主前九世纪啊左右这样以色列的先知，他的名字呢是神是拯救啊，这样是希伯来文的这样的意思。他继承了以利亚啊，又是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先知的职分。从他蒙召的日期算起呢，他大概传道的事工进行了将近六十年，经历了以色列六个王啊，这个北国的以色列，就当时因为已经分为这个以色列已经分为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的犹大。那经过以色列的这个六个王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以利沙不仅成为以色列王的顾问吧。啊，就是像今天的这样一个头衔，而且他更主要的，我觉得他靠着神的大能，一次又一次的将北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亚兰人啊，这里提到的亚兰人，他们是闪的后代，居住在现今可能叙利亚和黎巴嫩之地。在以利沙的时代呢，亚兰人与以色列人呢常常征战。这里提到的撒玛利亚城是当时北国以色列的首都，这也提到了以色列王啊，在这个时候呢，应该是亚哈的儿子约兰做王。这个北国呢，一共其实有209年，经历了19个国王。很可惜的是呢，其中没有一个啊被圣经评价为好王。他们最主要所犯的一个罪就是带领百姓去敬拜偶像。那约兰的爸爸亚哈呢，更加是一个恶王啊，他所行的恶行呢远远超过他之前的列王。因为他不仅是敬拜金牛犊啊，就是当时以色列人自从进了迦南地以后呢，尤其是后面呢就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敬拜金牛犊的这样一个偶像。而且呢，他随从他的妻子啊，也是圣经里非常有名的一个恶后啊，耶喜别侍奉敬拜巴利的偶像。这里评价约兰呢，稍微好一些啊，他这个经常常见的，我们看到这个评价这些以色列的这些君王的时候呢，他们评价他们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讲到约兰不至于像他父母所行的。因为除掉他父所造巴利的柱像，但是呢，约兰还依然去敬拜金牛犊，他依然陷在这样的罪中。而且这些王敬拜金牛犊的时候，他们其实还以为自己是在敬拜神啊，这是其实我想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经常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很多的时候常常以神的某个属性啊，以为这就是神的全部。以色列人在那时候敬拜金牛犊，以为这个金牛犊能够带给他们
祝福
啊，所以他们很喜欢这样得到神的祝福，他们觉得这样的敬拜啊能够得到这样。今天的我们的这个世界可能也常常忽略神的全部，而只是以神的某一个属性，比如说他的博爱、他的宽容、神所赐的自由，我们喜欢这些的部分，却忘记了神公义啊，这个所有的他这样这些的属性。所以就像亚兰这个约兰王一样，他一面好像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一方面还以为自己是爱神、侍奉神。而且不光是这样的一个国王啊，这个其实他整个的百姓也都悖逆远离神啊，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啊，所以这个神其实早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预言。但在这时候呢，我想其实就兴起各样的这样一个以色列的敌人，因为神宣告啊，在摩西的律法当中，在摩西还在以色列人啊准备要进入迦南地之前，其实他就已经神就通过他来预言，百姓如果悖逆神的话，耶和华必使他们败在仇敌的面前啊，所以这是神的预言。那这个时候的以色列的敌人呢，就是亚兰王便哈达。其实这个便哈达在这个约兰这个爸爸这个亚哈王时代呢，他曾经被打败，而且已经投降。但是那个时候的亚哈王呢，竟然与他立约，放他回去。所以亚哈王呢，放虎归山，养虎为患，啊，不是只放我这一个小老虎回去啊。这个便哈达呢，其实一直存着这样的一个心啊，要来报复。所以他后来一再的攻打以色列。这个亚哈王呢，其实也在与亚兰人的后面的征战中呢，阵亡而死。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王远离神，以色列的百姓也悖逆远离神，但是神没有按照他们的罪过来待他们，也没有按照他们的罪孽来报应他们，而是继续忍耐。我们看到亚兰王其实他在这个列王记下这个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有各种埋伏的计划，但是神却差遣先知以利沙屡次提醒以色列王。这个亚兰王就好几次这样发生这样的事情，他每次设了埋伏以后，发现这个以色列王都躲开了啊，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很害怕，他把他的大臣都招过来说，是不是在我们当中有奸细啊？这个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把我这个进攻的这个计划透露给以色列王。那他底下的一个臣仆就跟他说呢，没有人帮助这个以色列王，但是呢在以色列当中呢有这样一个先知叫以利沙，他把王在卧室里讲的话都告诉了这个以色列王，就是说你再隐秘的这样的话都没有办法瞒过这个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所以亚兰王听说这样的话呢，他就派兵来捉拿以利沙，因为他想如果把这个人抓住了以后这样的话以后就不会再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人来提醒以色列王啊，这样他就更容易得胜。所以他呢先是派兵到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啊去捉拿他，这个但是都失败了。所以这一次呢他聚集全军啊，在六章第二十四节的时候讲到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所以这一次我想他是把自己所有的实力都拿出来，定义要捉拿以利沙，而且围困撒玛利亚城，这是当时的以色列的首都，所以所有的王和大臣们其实也都在里面啊，所以他可以当时可以取到，如果可以战胜的话可以一劳永逸。那当时其实在以色列的全境已经发生有饥荒的状态，那经过这样的一个围城呢，我想饥荒已经变得更加的严重， 再往下第六章二十五节呢，就讲到啊，甚至一个驴头值银八十舍客勒，二升鸽子粪值银五舍客勒。这个驴头啊，当然我们想到可能是觉得是肉啊，中国人什么都吃啊，我没有吃过驴头，但是原来在国内吃过驴肉啊，味道还不错。不过这个在以色列人来说的话，提到驴头其实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因为他们认为驴子不分蹄，所以在旧约的这个摩西的律法当中，这是不洁净的动物，所以以色列人其实是不能去吃驴头的。但是显然东西已经匮乏到一定的程度，想要不吃都不行。但是这个驴头特别的贵啊，当时的一个人，一个一般老百姓的话，做工一个月也就挣一个舍客勒，那这个驴头要值八十个月的工资啊。这里讲到鸽子粪啊，想应该不会是真正的鸽子粪啊，他们讲到这可能是当时的一个这个植物的豆，就是那种枣荚的那种啊，豆荚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可以当做这个食物来充饥啊。那当时这个两升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呢，就已经值五个月的工资。但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事情，这个饥荒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一个妇人向他呼叫，求他的援助啊，求他的帮助。但是他要帮助的是什么呢？这王听了以后大惊失色，为什么？因为这个妇人讲说，我跟另外一个妇人约好了，我们今天呢吃我的儿子，明天吃他的儿子。结果今天把我的儿子吃了以后呢，那个妇人就把他的儿子给藏起来，所以他要王替他伸冤，因为他们已经饿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要一子而食。可见当时是多么的可悲这样的一个状况。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色列人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其实是他们一直以来的悖逆、远离神所造成的。神借着律法早已经这样的预言，在申命记第二十八章，神就当时预言，这些以色列百姓如果悖逆远离神的时候，他讲到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这在他们还没有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神就已经预言，已知道他们会远离神，也预言到他们这样远离的时候是何等悲惨的一个境地。往下第六章三十到三十一节，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王在城上经过，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王说，我今日若容沙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仍在他颈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这个约兰王好像是体会到百姓的痛，他为百姓着想，但是他想到的办法却完全是偏离神这个正道的办法。他不去向神认罪悔改，他也不去抗击这个残暴的亚兰的军队。他想到是什么？他想这些亚兰人之所以来攻击我们，是因为他们要抓住这个以利沙，所以我们落到今天的这个地步，他要去杀以利沙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是他认为的解决的办法。他已经不再纪念原来以利沙多次的提醒他，帮助他避开敌人的埋伏。所以这是我们人的办法。我们常常表面上打着神的旗号，但其实却把所有的责任全部推到神和神的使者的身上。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想到的不是自己如何来到神的宝座前向他认罪，向他悔改，与神和好，我们想到的是 神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不救我？若是有神的仆人所做的事情好像引起我这样的困难，那我就要弃绝他。所以他要发誓啊！你看他这个其实是起一个重重的誓，要杀掉伊丽莎。他已经而且派他的使者去了，不过刚刚把这个使者派出去呢，这约兰王又后悔改变心意，所以他的前后脚他跟他的使者一起赶到先知那里。约兰王其实就是一直在这样一个信神与不信神的之间不停的摇摆，因为他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对神的这样一个依靠。王下第六章三十三节，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经文的前一章的最后一节。这个时候讲到以利沙其实跟以色列人的长老正坐在一起啊，我想他们是寻求神的心意。其实以利沙已经预言到这个王马上就会派使者来杀他，所以他们讲到正说话的时候，使者来到，王也到了，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所以我们常常是不是陷在这样的一个境地当中，我们认为我们所有遇到的这些的困难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们为什么还要来仰望他呢？你看这个以色列的王约兰王，他穿着麻衣，这是这个以色列人这个作为在神面前好像悔改的这样一个表示，但实际上他有一点悔改的心吗？没有，他好像觉得他自己在仰望神，所以好像神欠他一个拯救。所以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好像很理直气壮，这就是以色列王和他的百姓所处在的这样一个属灵的状态。那我们就回到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啊，我们看到约兰王忘了使以色列人，他其实从来没有仔细的去想过以色列人真正遭遇这样的一个灾难其实是因为他自己和所有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悖逆离弃上帝，他会有如此的结果。在他的父亲亚哈王的时候，这神就告诉以利亚，这个当时在以色列这么多的民众当中只剩下7000人还愿意来真心的来仰望神。我想在约兰王的这个时候可能情况也差不多。箴言第十九章第三节，人的愚昧轻待他的道，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这是约兰王的老祖宗啊，所罗门王所写下，在神的圣灵的感召下所写下的这样的话。面对着几乎要砍他头的这样一个约兰王呢，伊丽莎没有惊慌，他依然在那里平静安稳，因为他晓得神的拯救在哪里。你看到他所讲的这个话，伊丽莎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伊丽莎没有去解释什么样的情况为什么会让以色列遭遇这样的一个灾祸，但是他告诉这些来找他的人，神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作为。约兰王说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以利沙却清楚地告诉王和以色列的长老们，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我们都有一双耳朵， 每天我们也会听到很多不同的信息，对于这些信息可能我们也会有一些的加工和筛选啊。有些信息可能听听就忘，有些呢听着可能记住了，还有一些你听到了可能就会去采取行动。这里讲到听神的话，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话可能并不陌生，其实圣经里经常会提到我们要听耶和华的话，但是听到底是怎么样的来听，听到以后反应是怎么样的，我想也是各不相同。我们听到神的话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还是心里产生反感，觉得这样的话不顺我的心意，或者是凭着信心的这样一个接受和回应。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因为他自己也在听。以利沙所听到的不是撒玛利亚的缺乏，乃是神的大能。他听到的是神的大能。他讲到明日约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以西亚细面要卖银一舍克勒，二西亚大麦也要卖银一舍克勒。其实那个时候城里已经没有这些粮食了，没有细面和大麦了，所以驴头才会卖到80舍克勒，以色列人都不吃的东西要卖到这么贵。这是以利沙所听到的。我们今天有听到神的话吗？我想以色列的王和百姓虽然悖逆，但神却依然赐给他们这样一个恩典。在撒玛利亚好像经历了这样一个饥荒的绝望，但是神的应许却从不落空。神借着以利沙预言这样的一个饥荒的威胁会在一天之内完全解除，这听起来很难相信，对不对？其实你如果听这个应许的话，我们理性上来说应该人应该很容易接受，因为这个一天之内的事情其实不需要以色列人去做什么，对不对？这个以利沙没有说你们出去跟这个亚兰人征战得胜以后啊，我们就自然有粮食，他只是讲到明天这个时候这所有的粮价就已经降下来了，趋于正常。其实这个以色列人不光他们不需要去做什么，而且他们其实也不能做什么，所以他们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只需要静静的等待。可是这个好像很简单的等待，我觉得不管是对那时候的以色列人，还是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或者是不信主的人，其实我们的这是对我们的信心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我们人很喜欢去做事情，对不对？我们发现这样一个困难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想要凭着自己的力量去改变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在这个时候以利沙其实所说的这个信息是让以色列人去等待，这是一个信心的等待。可是我们心里真的有信心吗？虽然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可是我们预备好了迎接这一个时刻吗？神的作为在哪里？你今天是不是也在呼求神？但是好像呼求了很长的时间，也没有看见神的作为。神的拯救在哪里？第七章第二节， 有一个搀扶王的军长对神人说，即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我们不要笑话这个军长啊，这个军长其实他是王的一个贴身武官啊，专门来负责搀扶王啊。这当时在作战的时候，在战车上只有王在站在上面，还有专门扶着他的人。其实他说的这个话只不过是很多人心里想的没敢说出来的话。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可能当时以色列人已经经历很长的时间的这样一个饥荒，很长时间没有降雨，他可能是指耶和华即使耶和华马上让天开了窗户来下雨啊，那这个庄稼也不可能一下雨就第二天就长出来，对不对？所以他想到的是根据人的理性的判断，即使神立刻降雨，粮食也不可能明天就长出来。哪怕是这个今天亚兰人就撤了兵，那各地的粮食想要这个运到撒玛利亚来，也不可能是第二天就到的事情。所以他从他的理性来，他是没有办法相信的。我们今天面对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肯定不一定像这个军长一样直接把它说出来，但是我们嘴上不说，可能心里在想，这怎么可能呢？所以人的不信和不顺服跟这个军长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他其实可能知道的很多啊，很懂得这个庄稼的生长，也很懂得这个运输的艰难，但是他的理性限制了他认识神的大能。我们是用我们的理性，其实这是我们在我们信主之前最常犯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用我们的理性想要去理解神的大能。即使今天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还是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自己人的作为来衡量神的能力在哪里？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六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你信这话吗？感谢主，神的不信和不顺服并不能阻挡神定义赐下的拯救，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但是我们若是坚持用自己的理性，坚持用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去依靠神的能力，我们可能真的会与这个恩典失之交臂。第七章的第二节后半部就告诉我们，以利沙说，他对这个军长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这是其实很可悲的一件事情。神的恩典我们在后面的经文看到会临到，但是这个军长因着他的不信就没有办法真正得到这样的恩典。我们继续往下看，往下的第七章三到四节，在那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这四个大麻风的人挺有意思啊，他们其实在讨论怎么活下去的办法，对不对？你知道这个当时的时代，长大麻风的人在律法的这个说法上，他们是不洁净的人啊，而且那个时候没有医疗条件，他们也很难得到医治，所以他们不仅受这个病痛的折磨，最主要的是被社会所唾弃和冷落。走在路上，如果人家不让开他的时候，他还要自己喊啊，这个不洁净了，不洁净了。所以他们按照以色列的律法是必须住在城外。那在这个时候， 他们真的是没有任何可以吃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只能好像只能等待这个死亡的来临。但是他们问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四个大麻风病人问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他们分析来分析去，进城去也死，坐在这里等着也死，所以他们无路可走。那既然横竖都是死，他们决定去投降亚兰的军队。其实去投亚兰的军队也是至少我想最好的情况是一半一半的状况，可能一半的情况会也会被处死，另外一半可能会活下去，可能连这个比率还不到。这里讲到投降，我想投降对大多数人来说，至少从理智上和感情上来讲，是不容易做出的一个决定。因为投降是一种耻辱，对不对？我们一听到投降这个词，这是一种耻辱。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呢，恐怕没有人愿意如此行啊。特别是对于骄傲的人来说，投降是不可能做到的一件事情。但是感谢主，这四个大麻风他们本来是毫无盼望的，但是也因着他们知道自己在这个世上是毫无盼望的，那他可以把这个骄傲的罪放在一边，反而因此得了神的祝福。这样本来没有盼望的人，但是他们却出死入生了。我们看到后面的经文就可以看到，这里好像路加福音里耶稣所讲的那个浪子的比喻，对不对？我们讲到这个小儿子啊，他跟他的爸爸和哥哥分了家产以后出去浪荡，资财耗尽以后，结果又碰上那个地方有饥荒，对不对？也是饥荒的事情。他到一个地步，他甚至要跟猪来抢这个豆荚充饥，对不对？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这个是根本不吃猪肉的，所以他到那没有办法，就要去放猪，然后还要跟猪去抢食，跟这有点像，对不对？他也是到了尽头的时候，但是他那个时候醒悟过来，他醒悟到他自己的父亲很有丰富在那里，他倒在这里饿死吗？但你知道这个，其实这个最难的这个转变，是因为他原，你想这个小儿子原来是多么骄傲的一个人，多么悖逆的一个人。他在他爸爸还没死的时候就要求要分家产，这在以色列人的这个传统里面也是一个大逆不道的事情。他因着自己的骄傲，他觉得自己可以到世界上去闯荡。他最终就回去的时候，他能转变过来，是因为他自己，他可以降服在他父亲的主权之下，他可以愿意回来到他父亲那里去，连儿子都不配做，他可以做一个故宫，他也要回去。这耶稣讲这个浪子的比喻，就是讲我们这世界上每一个失丧的灵魂。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六章第二十三节又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其实就讲到我们其实每一个人，我们其实都是灵里得了大麻风的这个人。我们陷于这个罪中，没有盼望。我们的灵里面有大麻风。我们坐在这里等死吗？我们有没有像这四个大麻风的病人一样，问出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感谢主，我们要去投降的对象不是亚兰的军队，而是这位全能、公义而又慈爱的主。我们只需要降服于他。你要向神投降，这个很难啊。你知道这个讲到投降，我说这个投降给神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对不对？这样一个尽善尽美的神，我们也不愿意投降的。我们常常应着景象，不愿意去追随他。是不是到最后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勉强可以来到他的面前？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向神的降服，不仅要胜过我们自己的理性，更重要要胜过我们自己的骄傲。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有人问他啊，你为什么跟这些罪人在一起啊？因为那个时候他跟税吏啊，跟这些好像这些社会底层的这些人在一起，在这个法利赛人的眼中看，这个他就是天天跟罪人在那边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不对？这就是你怎么都跟这些人混在一起？那时候耶稣的回应是什么？耶稣的回应是：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那有人听到这个话说，那好，那我不用去追随耶稣了，因为我是康健的人，对吧？我是健康的人，不用去看医生。其实这里的健康和有病，是你是不是真正认识到自己是有病的人，还是你听到这样的一个经文就说我有病，你才有病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认识到自己的罪，我们没有办法认识到我们自己是如何的悖逆，远离神。所以你真正看，就是认识到自己有病的时候，你才会去找医生。你知道今天的人其实也不意外，很多的时候既病会医啊，我宁肯不去看医生，我不知道，这样可能还感觉好一点。在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放下我们的骄傲，放下我们的理性，来降服在他的面前。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是神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感谢神的应许，神是信实的。今天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神，你还没有降服在神的面前，可能是因为你理性的障碍，可能是因为你心里的这样一个骄傲。我感谢主有这样一个恩典，我们有这样的悖逆，但是他依然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应许，是给我们所有人这样一个宝贵的应许。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他就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后面讲到这四个大麻风病人黄昏的时候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去。其实他们为什么要挑到这个黄昏的时候才起来啊？可能还是有心里有那一点点的顾忌啊，不想让他的以色列的同胞看见啊。这样的话天稍微有一些黑的时候他们才去看。但是呢，感谢主啊，他们虽然有很多的小算盘，但这些小算盘也在神的计划之内。因为亚兰人的逃跑也是在黄昏的时候，所以正好这些军队都逃跑了，这些大麻风的人才来到这里。如果他们早来一点啊，那可能真的要投降给亚兰人，还不知道这个结局是怎么样。很有意思，神解救撒玛利亚是让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 你可以想象一下，在黄昏的时候，两个人正在那里扎营，忽然听到，我想大军的声音，那你可以想象是一个雷鸣一般的声音，啊，这个就像是一个军队进攻的声音，势不可挡。这个声音就让那些惊慌失措的亚兰军队仓皇而逃，啊，连所有的你像帐篷、马驴，所有的这些营盘都没有来得及收拾，丢在那里。其实神很有意思，你看神的解围也是让亚兰人的军队听见他的声音。所以神的声音呢，其实对于不同的人来听是有不同的效果的。那对于这些不信的人来说呢，它是一个公义审判来临的声音，它带给我们的可能是恐惧害怕，但对于依靠神的人来说，它是他们的帮助和避难所。这个其实在这个以色列的先祖这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事情，对不对？那个时候基甸的300勇士要去跟米甸人的十几万的大军要去作战，神还嫌基甸这个带的人太多了，对不对？这个后来只有300人，这300人怎么战胜的？他们就是在这旁边发出很大的声音，好像千军万马这样来攻击米甸人，让他们惊慌丧胆，互相残杀。但是这一次还没有300勇士，神就让这些亚兰人听见大军的声音。我想四个大麻风病人是做不出来大军的声音的，不管你用多少的锣鼓啊，也不行的，所以一定跟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神的祝福就临到了他们。这四个大麻风病人进入到亚兰的军营，看到一个人都没有啊，所以这个他们没有想到，不但没死，而且得到的祝福远超他们的所思所想。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不过是惊喜意外，赶紧吃了喝了，而且又把金银和衣服收藏了。但是如果他们只是停留在这一步，我想他们还是四个大麻风病人，而且圣经上也不会留下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事迹，不会在神的话语里留下这样一笔。感谢神，他们做了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第七章第九节所讲的，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啊，这是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一个罪，他们有认罪的一个悔改。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所以他们认识到，你看很有意思啊，我觉得他们这四个大麻风的病人，我觉得最感谢主的地方是他们有这样一个单纯的心智，可以认识到他们在神面前如果不去报告这样一个好信息，他们就得罪了神。这个好消息是关乎城里被困的以色列人得拯救的这样一个信息消息，而且他们不仅认识到他们要去告诉他们好消息，而且他们认识到什么是很有紧迫性。他们讲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不让他们吃饱喝足了，这样其实可以睡一晚上，然后再去报告，那依然是一个好信息的这样一个使者。但是他们认识到这样不行，我们一定要有紧迫性。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其实我想，什么罪呢？那个时候又没有 video camera， 谁不知道你这四个人到了这个营盘什么时候到的，对不对？所以这个讲到罪必临到我们，不是因为他们只是害怕好像以色列的王会定他们罪，那你如果自己就跑了，谁也不知道你这四个大麻风病人是什么，是谁，对不对？他认识到他的罪是在神那里的罪，这个罪是从神对他们的一个催逼。我们今天真正的好消息是什么？ 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好消息是什么。我们的好消息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福音。约翰福音三章第十六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对不对？我们都很熟悉。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所有今天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依然还是那个罪人，但是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恩典，让我们得了福音的好处。那我们得了这个福音的好处，也要向世人报告这个大好的消息。然后这也是主耶稣在他复活以后升天之前所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大使命。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弟兄姐妹都知道这样一个大使命，对不对？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保罗说的更加的实在，他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四节讲到，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这不是金钱上的债，这是福音的债。其实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欠了福音的债。我们蒙恩得耶稣的拯救，我们有去还这个福音的债吗？我们每天可能更多的时间是为我们的工作、为挣钱、为我们的家庭这样的有各样的挣扎。不是说这样的事情神不需要我们去做，但是我们有真正的想到这个福音的重担在我们的身上吗？我们得了神的恩典，他的拯救，不是因为我们配得的，是我们不配，但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难道我们不应该去把这个好消息去告诉那些还在邻里饥饿的人？本来是被世人所唾弃的大麻风病人，他们却带来神拯救的信息。你看，这个其实是一个怎么说，英文讲叫 paradox。不是这些人有多么大的一个这个好像在人看来都是尊敬的人啊，去传讲这样一个神拯救的信息。也很感谢主啊，他们去报告这个信息的时候，他们没有担心自己是否会被赶走，他们也不知道别人是否会相信。但是神给他们这样一个催逼，知道他们若在天亮之前还没有去传告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们就有罪了。我们今天向人传福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常常可能别人会觉得我们很奇怪。今天都已经二十一世纪了啊，你怎么还在传这几千年的这个老这么老的一个宗教啊？所以很多人不认识到神的救恩的宝贵性，我们很多的时候也会觉得不好意思跟别人去讲福音的信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这就是我们背诵的经文啊，我们上一次的背诵的经文。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如今的世界就如同这个撒玛利亚城一样，不是物质上的缺乏，今天的物质非常的丰富，但是今天人的灵里面却更加的贫乏，在我们的心灵上有这样一个极大的属灵的饥荒。神已经预备了这样极大的一个恩典，就需要我们去勇敢的传报福音。保罗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鼓励啊，就像是神借着他给我们这样一个鼓励。罗马书第十章十五节，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即使你是大麻风，你的脚踪依然佳美。当然即使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以色列王也是很难相信的，对不对？他听到这个话以后很有意思啊，他马上来教育他的这些臣仆们说，你看你们这太嫩了，对不对？ 我来告诉你们一下，这个亚兰王一定是有他的计谋的，对不对？一定已经是埋好了，这设好了埋伏，我们一出城的时候啊，就把我们可以活捉。这个呢，你可以讲啊，这个可能是之前亚兰王经常设埋伏，以利沙一再的提醒他，所以呢，啊，这个约兰王现在这个经验渐长，对不对？所以他现在就是格外的谨慎。不过你要想到啊，他在之前已经听到以利沙的预言，在一天之内，这样一个饥荒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他现在又听到大麻风病人的这样一个报告，但是他还是不愿意相信，他认为是亚兰军队的圈套。其实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不相信神通过以利沙所宣告的这个预言。以利沙告诉王要听耶和华的话，但他显然没听进去啊，他不相信神真正有这样的大能和救赎，他宁愿慢慢的饿死啊，也不愿意去相信这样的一个拯救。其实也让我们想起新约的时代啊，就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时候，好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他们虽然熟读圣经，刻意遵守神的律法，他们却对神的儿子耶稣和他的救赎视而不见。这就是我们会不会今天我们的信徒也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读很多的圣经，我们好像把神的敬虔穿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的心里却对神真正的大能视而不见。好，感谢主，他虽然是王，是很悖逆，他不相信，他通过自己的理性让他无法接受神的救恩，但是神的怜悯依然临到以色列的百姓，没有任凭他们错过白白的救恩。他这一次用王的一个臣仆再一次劝说约兰王打发人去窥探。我想这个臣仆也不敢直接讲，就是你应该相信以利沙，他顺着王的话讲说，哦，那我们不如啊，这个派几匹马出去。这几匹马其实也已经剩不了几匹马了，对不对？但是派几个出去去窥探一下。我想人的信心实在是非常的软弱，我们一定要看到证据，对不对？我想每一个我自己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就不行，我一定要看到证据，不管是神迹或者是别的什么，对不对？神在我面前显现也行啊，这样我就能真正的相信。你如果类比的话，这个好像多疑的多马，对不对？耶稣有一个门徒叫多马啊，这个历史上很有名，叫他 Doubting Thomas。耶稣复活了以后，在门徒面前显现，那时候正好多马不在，所以别人都信了，但是多马回来以后说我没看见啊。那这些人说这个耶稣已经复活了，他说不行啊，我一定要。不仅看见他，我还要用手探进他的这个钉痕啊，用手这个指头这个进入他这个肋旁的这个伤痕，我才能相信。结果后来耶稣第二次的显现，那时候多马也在。耶稣说：“你来，伸手出来，摸我的手，对不对？这手上的钉痕，来摸我这个肋旁的这个伤痕。”这时候多马说：“我信。”但是耶稣讲的这个话，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九节，也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来思考。尤其你如果今天还没有信主，我邀请你来仔细的思考这样一个话。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约兰王一定要亲眼看见，他有他的探子这样去窥探啊，一直追到这个约旦河边。所以这个探子显然是有王的命令，对不对？光只是看周围还不行，跑到约旦河边差不多你说有100多公里吧，这样的，你像这一下跑出去很远，对不对？最后都看到这个军队确实已经都跑走了，他才相信，看见他才信。但是呢，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第十六节讲到神的预言的成就，这不是因为天降雨 不是因为有其他的以色列人的粮食运到这里，而是因为亚兰人惊慌的逃跑，所以他们所有的粮食都被以色列人所掳掠。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民众得救。但是不幸的是，神的另一个预言也成就了。一个军长亲眼看见，却不得吃。他在城门口啊，被王派去管理这些混乱的百姓，结果被践踏而死。那有人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神不开恩也宽恕这个军长？全城的人他都救了，为什么他不去救这个军长？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不过我想，神曾经讲过，多给谁就向谁多取。他也讲过预言这个军长，我觉得是因为是他看到，一看这个这些以色列人得救的时候，我要问一个问题，这个军长看到神的预言成就的时候，他有没有悔改？圣经里没有讲到啊，我想应该是没有。可能有人讲说啊，这个因为他被王派去城门口去管理这些百姓了，太忙了，还没来得及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不管怎样，我想神其实我们看到他的拯救，我们看到他的拯救这全城的百姓，我们也看到他的公义的管教，这个不信的军长就没有得到这个恩典。如果他是因为太忙没有去向神悔改，我想到我们更要吸取这样的一个教训，不要天天忙着做事却没有时间来悔改信主，来跟随神。这样一个不信的军长，在全城人都得救的时候却与这个恩典，不仅是失去了这个恩典，更是失去了自己的性命。约翰福音我们刚才读到第十六节啊，那后面的第十七节十八节，第三章的十七节的十八节，其实就讲到，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有人读到这个话觉得好像因为不信神所以神报复你啊，要定你的罪，其实不是的，是你已经是一个罪人了，你这个罪已经在那里，那个罪人的名分已经在那里，但是因为信他，他就可以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神说的话那是算数的，对不对？诗篇三十三篇第九节，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是带着能力的，他如果应许的他就必然成就。今天我们可能很少有人神直接跟我们讲话，那神的话在哪里？神就在我们的圣经，他的话就在我们的圣经里面，这就是他的宝贵的话语，在这本圣经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以色列人经历了这样大的一个神迹，他们有没有全民悔改归回神呢？很可惜他们还是没有，他们一时的拯救这样的一个神迹，但是我们要注意哦，神迹并不能代替真正的信心。我想我们今天的人其实也远离神，我们愿意花很多的时间挣钱、做运动、吃营养品、 修身养性，好让我们的生活的质量可以更高一点，活得可以更长一些。但是我们却不愿意花时间去寻找认识那位独一的真神，那位能够真正赐给你永生的那位真神。耶稣就讲过这样一个话，他问我们这样一个问题，马太福音第16章第26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我们如何来相信这一位独一的真神？靠神迹吗？还是靠我们理性上可以把这个神分析清楚了可以来相信？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2到24节，其实就告诉我们今天很多人这样一个信仰的一个障碍。他讲到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对不对？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一向要看到神迹才相信这位神。希腊人就像我们今天的很多的我们的知识分子一样，我们要求智慧，我们要用我们的理性把这个神想清楚。你要想到这个神如果被你的理性想清楚呢，他还是神吗？他还高过你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这一个误区里面，我们要神迹，我们要智慧，但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基督是我们真正要去寻找的。我们要如果真的来相信神，我们要把我们这些所有对神迹的依赖、对智慧的依赖要放在一边，把人的智慧放在一边，来求神的智慧。你先我快做一个总结。今天我们的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在敌人兵临城下饥荒泛滥的危急时刻，神的先知以利沙告诉以色列王和民众要听耶和华的话，并预言他们的得救。我们也看到世人所唾弃的大麻风病人竟然成为神救赎好消息的使者，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因为神的话充满能力，从不落空。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马太福音第24章35节，我们一起来读，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神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救赎的话语。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如何，这是他所讲到的他的话语，这样的话语不会被废去。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今天如果你还没有信神，你还没有认识这一位天地的主宰，我要来勉励你，你可不可以放下你自己的骄傲，来认识他，来寻找他？你可不可以放下你对神迹或者智慧的这样的依赖，来寻找他，来认识他？同样的，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能像这些的大麻风病人一样，来成为神救赎信息的使者？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感谢你真是赐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 就为我们死了。他的宝血可以遮盖我们一切的不义。感谢你也借着他的复活，让我们可以有那永生的盼望。我们若是今天还没有认识你，主，求你赐给我们这样一颗单纯的心，一颗谦卑的心，我们可以降服于你，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得到那永远的生命。我们说是已经跟随你的门徒们，求主你真是让我们做你的真门徒，让我们不要在你的大使命上懈怠。主，把这一切交在你的手中，正如你所说的，你所有的应许都必成就，荣耀归于你。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但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